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，欢迎您收听。
酸甜苦辣咸，
咸酸苦辣甜，
咸咸的，
很酸呐、
啊，好苦啊，
太辣了，
真甜呐、
啊，人生五味平，
请停一下。就三分钟，为心灵加餐，零食零语。嗨，大家好，凯川在空中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小王最近啊，非常的不开心，因为他的旁边啊，搬来了一个新的邻居，而且呢，总是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来猛按小王家的门铃。小王的朋友听说了，也非常的生气，就给小王出主意说，这样的邻居，哼，绝不能对他客气，如果他下次再这样啊，你就马上报警，让警察来管管他们，就老实了。小王不屑一顾地说，哼，这样的邻居，我只是拿他们当疯子，反正我不管，我仍然会继续练习打我的架子鼓，谁让他们搬到我家旁边成为我的邻居呢？嗨，这下明白了吧，若是你也成为小王的邻居，三更半夜听到小王在那里练架子鼓，怎么能够休息和睡觉呢？其实呢，小王的朋友并不知道其中的缘由。看来呀，一切矛盾都是事出有因的。一切事情在发生矛盾后啊，真的不能看外表。所谓事出必有因，如果先能够来检查一下自己这方面的过错呢，可能很多的冲突都不会发生，生活呢也会更加的平和愉悦。因生活中烦恼的事儿、纠结的事儿、成功的事儿、开心的事儿，来一起聊聊吧。欢迎您来到聊聊吧。欢迎苏恩牧师、雪伦师母来到我们的聊聊吧节目当中，凯传和听众朋友们又一次在这里等待你们啊。上一次呢，雪伦师母真的毫无保留的把自己记的13本笔记本都拿出来啊，跟我们大家分享每一件事事无巨细的，他怎么样用样板句爱的形式的这种存款呢，每一天和松恩牧师进行这种爱的交流，同时呢他还会抓住各种各样的例子啊，非常多的好的方法，甚至呢也把8种句子，就是我们怎么可以来讲，怎么用这些句子变化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能够来把爱的存款啊，花样翻新的存入到对方的爱的感情的账户里面。我们真的要放上心机，而且我们真的要去行动。通过雪伦师母跟我们分享她自己的经历呢，是非常值得的，对吗，师母？
我觉得这种投资真的是太划算了。想到有一次我们去休斯顿拜访我老公的神学院同学，我们去住他家嘛，早上起来我老公就爬起来做早餐，然后他的神学院同学的太太师母看见了，就说你看人家，然后牧师他的同学就很尴尬，就说 是那个住 Wichita 牧师才会替老婆做早餐。那个师母就非常认真的说，那我要搬去 Wichita。 我就觉得特别好笑，欢迎欢迎。所以我是想说哈，我觉得当我们愿意把这个肯定老公这件事情当作我的专业啊，当作我每天的必做的责任，你就会想要把它做好，因为这是我的工作嘛。啊，做工作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尽责尽分吗？对不对？经营家庭，经营关系，这是我的全职本分工作，我是不是应该要认真本分？更何况享受优点的是谁？是我享受的好处，对吧？所有的男人都需要肯定，我相信人都需要肯定的，对不对？我又不花钱，我又不投资，我老公这么体贴，这么照顾，我觉得当然他不是天生的哈，他也是他愿意啊，然后我们两个同心努力哈。
宋恩牧师啊，刚才师母分享了，那您怎么看呢？
必须说男生跟女生不一样，我们的路径也不同。他刚才讲的是比较是一开始他怎么用这透过这些模板剧啊，然后操练啊，然后怎么样的去来鼓励我，那我这也是非常的感动，也非常的谢谢。你会被激励到，男生就是其实给一点口头上面的肯定，其实我们就已经会动力十足了，特别是觉得是亲近的人家人，向日葵一样，只要给他阳光。所以大部分的先生们其实是没有得到最基本的需求，太太们应该要去注意，就像他讲也不花钱嘛，对不对？每天都可以做的投资的，然后换个花样，换个方式讲，那这些都是一些的技巧。那我个人这边的话，我刚才讲过比较突破点是在于，就是上帝问我到底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就是我自己清楚他一开始明确的目标。那我男生一开始也是挤牙膏挤不出来啦，这句子没有那么多啦，样板句我还没那么多样板句呢，对不对？也想不出来。但我会听他讲嘛，听了以后我也会学啊，听每天听每天听就会学。那学了以后我就会就把它用回去，可以用在他的身上嘛，只是换个内容物嘛，对不对？学他的样板句，换一个我在他身上面觉得看到的好处啊、优点啊，或者是他为我做一些事情，我觉得很受用，很谢谢，很欣赏之类的。那我比较想要分享的是，其实这么漫长过程当中是有些阶段，就是一开始的阶段呢，我觉得对我来说，特别是男生来讲，我比较是那种交换性，就是你对我做，我对你做，这样你说我好，我说你好，好像那种交换性的。那也是从当中学习啦，那你对我做什么好的，他讲了，那我对你做什么好的你讲了，就是开始就比较在于说，因为你做这些事情让我享受到，让我喜欢，让我开心，那我就嘉许你，希望你继续做，那无可厚非。就是要让他对方知道你这样就是真的做在点上了，那我真的很欣赏，我真的很喜欢。那这个是我们需要让对方知道，让他们也学习到，哎，我们的毛是要这样摸的啊，这样顺着摸啊。所以一开始比较是，其实我们觉得第一个阶段是我存款其实是比较自我中心的，因为你做到让我喜欢，让我开心，让我觉得受用，那我去嘉许你，我去鼓励你。但是久了以后，慢慢我开始我学到，就是从自我的中心改为，就像轩讲，存款就是存款，变成以他为中心，就是你这样子做，不管有没有对我好处，我在你身上看到的不是只是你做了这件事情，而是你做这件事情背后反映出来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你是一个积极的人，你是一个碰到挫折啊能够坚持下去的人，你是个有爱心的人。慢慢看到是他的特质，也是学员他比较喜欢听到的，不是他常跟我说，不是只是夸他做什么事，而是能够透过他做的这件事看见背后他的动机，他的出发点，他的品格，他的内在的那个部分是比他外在做出来的是更值得嘉许，而且是只要当我看到嘉许他的时候，他会更受用，他会更开心，因为我嘉许的不是他做的事，而是他这个人。所以慢慢就从进到第二阶段，就是开始以他为中心，你做这个事情不管我有没有得到好处， 我看到我觉得真的是给你点个赞，纯粹就是为了他的这个生命的成长、品格的建造而点赞， 而不是为了我可以享受到什么而已。啊，这是第二阶段。但第二阶段做做做，但是因为生活是动态的，是活泼的，所以我们的关系也是活泼的，是会改变的。每一天其实都不一样。你觉得老夫老妻其实都一样，其实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有一点不一样。我们两个的互动也会有一点不一样，有时候紧张，有时候比较开心，比较顺利。那都其实只要我愿意，我都可以去当中找到一些。比如说我们刚吵完架，可是他说他刚说过，他还是决定要存款。那这一点我就可以去嘉许他，我也可以看到他的努力，他的用心，他的决心是不让我们的吵架来终止这件事情。那这个时候也可以就可以用，我想就是慢慢都是看到从只是我自我中心交换式的到纯粹存款，就是看见他的好，他的这个品格，他的生命的进步，来以他为中心。我最近是又觉得可以找到进到第三个阶段，我还在努力中，我还离这个第三阶段很远，但我看到前面的路应该怎么走。就是我们最近教会同工在读一本书，书名很简单，就是操练肯定的话语。操练，但是操练这个动机呢，不再只是以自我中心，也不是以对方中心，是以神为中心。啊，这个完全打开我的视野，我重新的去思考说，对啊，对方身上这些美好的特质从哪里来的？不是上帝创造的吗？那么我在肯定对方这些优点，这些美好的特质，生命的品格的时候，同时我应该去追本溯源去说啊，因为这是上帝创造，去赞美上帝，以神为中心的肯定，而不是再是以个人或以对方，而是以神为中心。我觉得这完全打开我的一个新的视野，给开启我一个新的阶段。所以呢，我就跟我在同工会里面就直接说，我说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再回去重新操练这个肯定我太太这个部分，每一天肯定。然后呢，可是我这次带的动机是我要在他生命当中看见上帝的荣耀，而且把上帝的荣耀发明出来，这是我的目标。不再只是肯定对方的特质，而是我要从透过肯定对方把上帝的荣耀发明出来。然后我还讲了一句我觉得对我自己非常挑战的话，我说我要用准备奖章一样的那种态度来准备对对方的肯定，因为都是要把上帝的荣耀发明出来。如果我真的相信这件事情的话，那么我的动力，我的态度，我的投入会不一样。时间也许不见得成比例啊，我准备奖章的时间跟准备给他肯定的时间，也许时间上不一定成比例，但用心的程度应该都是百分之百。因为上帝耶稣教导我们，我们要尽心尽力尽力爱主我们的神，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。那么我之前都在操练爱人如己爱太太部分，后来哎，其实也要尽心尽力的去透过肯定老婆肯定太太这些优点呢，来尽心尽力的爱神。所以不单是给太太存款，也是给上帝存款。今天早上跟他说啊，这一次存两个款，非常实际，而且非常的绝对能够去荣耀上帝。所以我开始调整，现在我调整我的动力，我的心态，就是注意到说我可以往这方向去努力。这个所带出来的不只是我们两个人之间而已，上帝也在我们的关系当中。我们常常说铁三角，铁三角嘛，不要忘记上帝也在其中哦。家当的荣耀发明出来，现在进到第三个阶段，我在努力的新的阶段。
你在哪里？
对于浪费生命，真的是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。为了做一道特殊的菜品呢，有的厨师甚至可以花上几天预备，而对于吃的人呢，只是几分钟的事儿。有人说，做饭实在是浪费时间，但对于喜欢厨艺的人呢，无论花多长的时间，一道成功的菜品就是他的生命成功的体验。最记忆犹新的就是跟一位朋友讲一个宣教士的故事。当他听说这位宣教士是一位年轻的博士，但他放弃了自己医学院的高薪工作，反而选择去到非洲的土著族，帮助他们翻译圣经，并为他们带去各类的医疗用品，就叹息地说，哎，真是可惜了，为什么大好的前途生命就这样浪费了呢？是不是相信耶稣的信徒都是走火入魔了呢？这到底是图什么呀？但像这样的宣教士，他们放弃了成功的事业，高薪工作 以及世人眼中看来的舒适生活，因为他们实在知道侍奉神是最有意义的事业。世上任何事都无法与其相提并论。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你投身哪个行业或从事何等工作，而在于你的目标和动机是什么。很多人都达到了人生物质上的顶峰，他们确实已经拥有了财富、地位、房子、孩子、车子，在物质生活中呢，也是一无所缺。但是他们仍然感到生命的虚空，最终才发现呢，他们把人生阶梯搭到了一堵错误的墙上。找准生命目标，比拥有房产、财物重要的多。因为伟大的生命不在于你拥有多少物质财富，而在于为了什么而活。有人说，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只有两个：你出生的日子和你明白为何而生的日子。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如何来看待生命的意义，实在不是凭眼见，而是凭在主耶稣所赐的信心之中。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有一句经文说，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
节奏，旋律，情绪，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，圣乐天籁，别样听。
有朋友说，听音乐可以让人变得更快乐，但也有人认为呢，一些音乐会让人更加感受到忧郁和悲伤。的确，什么样的音乐就可以用来帮助人们表达什么样的情绪？在那些学习音乐的人中啊，可能分辨出音乐分为大调和小调。用理论来讲呢，也许太抽象了。但其实，我们完全可以用人类的感觉来讲，好像就容易体会了许多呢。对大调音乐呢，通常给人的感觉是明朗的，甚至也可以感觉到热烈和辉煌。就如初升的太阳，如徜徉在蓝天白云之下，清新的空气包裹之中，让人情绪高昂。这首挪威作曲家格里格所作的音乐组曲《培尔金特》第一乐章中，
著名的晨曲。无论您是否懂得何为大调音乐，也能够自然地随着音符的律动，感受到温暖的朝阳，晨光的薄雾，给人带来振奋的希望之光。但如果您去欣赏一段小调的音乐作品呢，确实会让心灵感受到一份忧伤。就如阴云密布的天空，又或者寒星静谧的夜晚，也许心中透出一份迷茫和相思的眷恋。同样出自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笔下，也同样是为音乐剧《培尔金特》第二套组曲编曲。作曲家将挪威和瑞典民歌的因素融入其中，小调的曲调忧伤婉转，十分动听，也受到了人民的广泛喜爱，并将它誉为挪威的第二国歌，这也是对一首歌曲的最高褒奖了吧。调和小调用音符来编织出音乐的情绪，仿佛是音乐中所流露出的灵性生命。设想如果音乐中只有大调的色彩，是否如蜜糖吃多了就不再甜了呢？但如果音乐中全是小调，是否又过于沉重灰暗，生命中仿佛失去了希望之光。大调与小调如同生命中的酸甜苦辣，彼此交融，彼此映衬，让生命中的灵性之光啊更加的丰富多彩。
各位听众朋友们，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。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，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，请与我们联络。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，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-717-8369，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febccanada.com。